刚才加德弟兄谈到这两章，那这两章他加德弟兄有谈到是都是为了这个除迦南化敬拜的这个是他的一个重心点。我想我再补充这方面的一个经文啊的一个意思。对一个迦南化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实际上就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我们都很难想象，其实我们就现存的社会里面是一个已经完全的迦南化。因为所谓的迦南在旧古籍上的一个记载，它是一个以经商为生活形态的一个社会，而不是以农业以畜牧为生活形态的一个社会。也就是说他种的是一个经济的一种往来贸易，成为他一个迦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社会的成立的一个基准。在现在2009年的现在金融风暴引致整个世界整个经济上的一个衰退所造成的现象，实际上我们再来读第15章跟第16章的时候，那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去反省整个迦南化里面。加勒弟兄有谈到有关于你借贷等同是一个买卖，这的确在一个以贸易为中心的这种社会里面，它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现在我们的政府不断的强调啊降低利率，全世界各国都是在相同的强调降低利率，这种利息的取得的问题的减低，它不是出于爱心，而是出于让整个社会的经济的活络能够更流畅啊，所以把这个利息降低下来。所以这种方式跟我们今天所探讨的第15章，它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实际上我们整个看第15章开始，他先谈的是一个豁免的问题。豁免是一个加勒弟兄有谈到，他不是对一个欠债者来说话的，他是对一个债权人来说话的。也就是他说话的对象不是那一个你现在贫穷，你现在是欠人家债的，你能够应对这个立法所规定的，你就不要免债，你就不要还钱。这个立法的意思它不是这样，它是对那个你有钱借给别人的这些有钱者，他如何对待这些贫穷者，是对他们说话的。所以我们先发现到律法中最主要的一个含义，加勒弟兄有谈到他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例是说，你有一个最基本的应该要付出的最基本的要求，你应该要做到的。律法的确是有这样一种要求，但第15章里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你一个有钱的人，你对这一个神的所颁布的这个安息年或豁免年这件事情，你要不要去这样去做？他不断的强调，那是出于我们对神的一种尊重，因为对神的这种尊重，而你就从心里面，你才愿意来遵照神对我们的一个吩咐。所以这样的一个遵守，他实际上是凭着信心来行律法的。既然是凭着信心来行律法的，所以他这里也给我们谈到，你来行，神就祝福于你。他是不断的强调神会大大的赐福给你。但是我们也发现到这个律法里面，在这一段里面，他对于你不守律法的人，他只用了一句话，就是第十节第九节15章的第9节，如果你不给，他向你求告耶和华，罪就要归于你。他只谈到这样，但是他没有谈到直接的罚则，这让我们很奇怪哈。其很多的律法，有关于你不遵守律法，你的罚则是什么样的，一般都会写得很清楚。 但这里他只写了一个很简单式的罪归于你，那直接的惩罚在哪里他不讲，因为直接的惩罚这不是他的一个这里所要一个强调的重心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来遵守神的律法，你能有能力而你可以去遵守律法的人，你不去遵守，那你没有得到福分，你会有罪，但这个罪是以后神会向你讨的。他这里来讲他不强调，他反而是强调说，如果你去做了，你有能力去做，而你做了，那神会大大的赐福给你。也就是说，当我们凭着信心来遵守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律法典章，我们凭着信心去行的时候，你能够行，那种福分是大的。至于你不能够行的问题，这里不是他要强调的，也就是说那个是你个人的软弱问题，你要在神面前，你要求一个神对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一个对付，那个是你自己应该要去注意的。那怎么样的法则，以后在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账，那个时候神会直接跟我们算账。但是他强调的是在现今的世代，所以整个第十五章里面他不断的强调经文是说，是在你现在神所赐给你为业的地上，在现在这个时候神就要大大的赐福给你。所以我们会发现到遵守神的律法，他的报偿在这里的强调点，他有今世的一个报偿，当然他也有一个来世的一个报偿。那才强调的是一个你凭着信心去行神的律法的人，他的福分是见了是这么的大。那这里我们再来谈到有关于债务的一个豁免的问题，就新约的角度来看，加勒弟兄也谈到很多新约的一个教导。的确，当耶稣基督的教导，或者是以后到保罗的书信，或是雅各或者是约翰，他们来谈到有关于对于你弟兄的一个需要，你能够给，你是有足够的分量，而你拿出你一部分的来给你的弟兄的这样的一个讲法，不断的强调，那你要真的是因为要施舍给人，因为给，是因为圣经它强调的，为什么每一个人他都可以从神所应许的土地上面他得到一份的产业，他强调是每一个男丁他都要得产业。当然这个得产业是要靠着你凭着信心你在迦南地里面去征讨而你得着的，得着的时候他是按着你的男丁的人数，你男丁的这个本身你所得的那个地的大小，然后平均分摊。我们知道就以后以色列人分土地，他是每一个男人都得到一块土地，所以基本上他在分产业的时候，他就产生一种很均平的，是大家平均都有的这种观点而来承受产业的。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因为有这种均平的这种观念，所以才谈到以后万一出于人的软弱，出于人的犯罪，而以至于原先神所设定的这种均平的这种方式被破坏的。也就是说当初神应许给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得到神的土地的这一种基本的一个法则，这是一个最基要的，等同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种宪法，这种神要给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同样的一份，被破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挽回，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被破坏的这个律法再重新能够得以补赎回来。我想这个是圣经里面不断的谈到有关于借贷的问题，不过不管是钱财的借贷、土地的借贷或是奴隶上的问题，都是有一种最终的一种补赎的要义，等同我们在看利未记一样，人犯罪神给人一个补赎的一个方法。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有关于你对你弟兄的一种救济，或是说你释放你弟兄为奴的能够释放他，都是只是一种回归到原先的这种补赎的观念，他让神原先所计划的所给予我们的，他只是在重新的能够再一次的均平，再一次的按照神所释放给人的 这个立法，我们再重新回到原点而已。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观点来看今天我们对我们弟兄的一个施语，或者是我们对他的一个救济，他的最终一个因素不是因为你施恩给他了，而是我们要把弟兄他们今天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是出于这恶者的攻击，或者是出于人的软弱，我们都有责任来弭平这样的一种祸患。这种破坏一定不能够让它存在这个神的国度的中间。这是今天我们看这个里面为什么要一直强调他觉得要去迦南化，因为这个是跟迦南化息息相关的。迦南化的这一种经济因素影响着以后的以色列人，把这一种放贷而取得利益的这种观点，他认为那我不断地向我的弟兄来取利，而不愿意最后把他释放出去，他们被迦南化了。而到最后不错，圣经并没有反对放贷取利的这种观点，但是这不是一个唯一的方法，因为放贷取利只是一个你在你平常的日子中间，你在你的弟兄他还可以能够给你利息，能够给你帮助，能够你说因为你的钱财，因为你的土地而你去赚得这些可当得的钱财，那是出于神对于一个遵守神律法的人他的一种祝福。但是不是只有单强调我个人的祝福，我个人的谋利，而忘了我的弟兄的一个需要。所以我想就第十五章，不论债务的豁免或是奴隶上的释放，它的基本因素都应该要注意到我们对神律法的一个最基本的要义在哪里。这种除迦南化其实在第十六章里面它也不断的跟我们也这样一个强调法。十六章里面的三大节起谈到的都是不断的强调神所立为他名的一个地方，你要到那个地方，而且也要在那里做献祭的动作。他所强调的比较强调是献祭的动作，他不像出埃及记或是其他的经文里面所强调的，比较强调是你如何去守节，你如何跟你家里的人如何一同来这个吃羊羔，如何来吃饼啊，如何这样过节。实际上整个生命记的这个十六章里面我们会发现到这个虽然他有谈，但不是他的强调点，他的强调点反而是说一定要在神所立威名的地方，你在那里献祭，你在那里被亚威所看见，这个才是他经文所要强调的。那为什么他不断地要强调这样的一个方式，那真的是跟我们所说的跟迦南化是有关系的。我们从十二章里面就不断地强调说有迦南人在他们所以为喜悦的地方，不论在任何的高处，任何他们所看重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献祭了，就在那里对他们的神明来献上他们的一个敬拜。但是十六章这里谈到神设立的三大节期，这三大节期这时间的安的那一种方式设定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看第十六章的第一节，他这里的用法是说你要注意亚比叶，注意这个字原本是投以极大的关注而去实行，就是8104那个字。它的用法基本上的一个用法我们可以对照一下生命记第五章的第十二节，那里谈到的安息日的一个写法它是一模一样的，那里也是说你要投以极大的关注于那一个安息日，这里也是说你要投以极大的关注于那一个亚比叶，一个是安息日，一个是亚比叶，它只是这个日子它更改了，它基本上它的写法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也就神在安息日上的一个吩咐，在这里来看它实际上它是沿用安息日的一个吩咐继续来强调的。这样的一种写法实际上我们在那个立位记的时候 有谈到七个啊六个节期，他从安息日开始在谈逾越节，一直到最后的祝棚节，他也是从安息日先说起。那这里他也是一样，他虽然不谈安息日，但是他的写法故意要跟五章十二节的安息日的写法是一样的，甚至他后面有说是领你出埃及的，这个在第五章的第十五节他也是说是领你出埃及的那一位亚威你的神，他的写法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基本上今天这三大节期的一个设定等同是安息日的设定是一模一样的，不能够因为我们守安息日的而今天说啊，那这三大节期就过去了啊，这是犹太人的。既然经文要强调相同的写法，表示它是有相同的地位，由安息日一直延伸到三大节期，这表明是日子是神所定的，迦南人是随意的按着他们所喜悦的选定自己的地点，选定自己的时间而来敬拜他们的神明。那圣经上神向我们所说的是要按照神所选定的地点、神所显定的时间跟神所显定的方式你来敬拜神，这才是他第十六章一开始他跟我们强调的。既然神已经显定时间了，也显定地点了，那你一定要到神的那个地方去，按照神的方式你要来献祭，因为他是强调是献祭。而献祭这里他没有跟我们强调献祭的方法，因为这个在这个利未记都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的，所以他只强调你要按照神所选定的时间、地点跟方式，你来到神的那个面前来行这个守这个逾越节，来投以极大的关注的去遵守神所对我们的一个吩咐。我想这个整个是三大节期里面他都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强调啊。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十六章里面谈到它的一个用法的一个改变，从纪念一直到最后变成是欢乐。也就是说实际上三大节期对我们现今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一种期盼，从一个被救赎的人到最后能够进入到新天新地，实际上这是三大节期里面给我们最大的一种在属灵上的一种意义的一个教导。我想这个是很多的人他们在读到神所定的节期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一个看见。所以从守节的这个意义上来看，它不光只是在今世里面我们在神所定的地点、时间跟方式我们来对神的一个敬拜，它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盼望。你说我们是出于盼望而来，出于信心而来守这个节，所以三大节期实际上它会从经文里面它不断的从一个最基本的救赎开始为出发点，一直谈到最后我们跟对我们的弟兄、我们的跟我们的邻舍的一种分享，到最终的是那一种欢乐，不断的强调到最后欢乐字眼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表示我们今天最大的欢乐是我们能够真的是在神同在的那个地方被神所看见。那在这个看见就不是只有光光是在地上，我们更是直接在天上我们能够被神看见。我想这个是一个人对神的一个敬拜的时候，他跟迦南的话很大的不一样。迦南化的一个要求只是说我今天对我的神明的敬拜只是在我的现今的世代里面我得到很多的福分，我得到很多的一种报偿，那种都是迦南化的在今世里面的。但是他既然是要除迦南化的，他就跟我们谈到这样的一个报偿更重要的是在于以后的未来神的国度的里面神给我们的一个报偿。我想今天在对这个迦南化的一个事实，在这个现今已经几乎全球都是迦南化，那我们对于神的一个律法典章我们实际上可以更加的一个明白，今天神律法典章它是一种分别，不断地强调我们从这个迦南化的里面被分别出来， 那这个是对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如果从现今的这种体系的里面，我们不要受它的影响，而能够被分别出来，将我们的潜能归在神面前，我想这个对十五章跟十六章，我们来重新这样来认识神所定规的这些律法典章，我们会有更大的一个福分临到我们的身上。以上。